Shabbat Shalom，
哈利路亚。
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哈利路亚。
主，今天是你所定所赐福的日子，我们在你里面欢喜快乐。主，我们完全相信所有的事情你都已经做成了，我们如今只不过是在一个旅程当中，但是我们仍要竭力的带着极大的信心走完这个属地的旅程，看见你的荣光降在全地，你要得着全辈的尊荣。今天你要打开你儿女的眼心耳，打开你儿女的声音，要扬起声音夸胜，因为耶和华为我们成就了大事。我们感谢你赐下这样的训诲，有一天当我们回顾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说，你的恩慈良善一生都追随着我，你是如此的信实，你对我是这么的好。我们从现在就开始要这样赞美，何不现在就开始这样赞美，因为这已经是必成已成的事情，将荣耀归给我们的阿爸父跟坐在宝座上神的羔羊，我们犹大支派的狮子耶稣啊，哈马西亚，阿们。哈利路亚啊！我们这周的妥拉就是结束了民数记在旷野，是双份的妥拉，马透的跟马塞啊，支派跟旅程。那么今天的双份的妥拉，我们要得着双份的恩膏。我们是一群蒙福的人。那么这一周跟大家分享的啊，这样的一个中心的一个题目是很有感触。旅程，这个旅程是要在旷野为我们做见证。那么做一个什么见证呢？有一些主要的一个信息的焦点，就是当我们在读妥拉的时候，我们不只是看以色列所经历的事情，我们和以色列一样，当我们有一天要达到目标，就是已经达到目标，在回顾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旅程中那些让人心碎的哭嚎、毁谤、争闹、抵挡跟背叛，都是为塑造成今日的我们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所以我们可以哈利路亚。那我们的旅程是如何结束的，又是如何开始的？我们是如何跟随神的？那么旷野将为我们做见证。在进入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妥拉信息的分享之前，我想要分享一下，就像刚才我们报告的时候所跟大家分享的，在以色列所发生的事情，有没有刚才注意到？我们刚才为大家分享信息的米绍老师，他在分享的时候脸上露出那个得胜的笑容，你们有没有看见？我们要为神所做的事情夸胜，要喜乐。不得不提，必须要提哈。那我给大家看到的是什么是在以色列，在现在为止哈，官方可以向大家证明的是，以色列已经成功的击毙了哈马斯的五名的很 top 的很高阶的领袖。那我今天分享的就是他们实际上抛出来已经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很确凿的，就是在最近七月份发生的。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大，我们都要知道。我们要来说我们的祷告神在听，每一个祷告神都纪念，都是计算在内的。我们看见神的作为，所以我们不是祷告，不是盲目的，不知道以色列那边怎么样，以色列那边如火如荼。我们的神不是坐在宝座上听众长老跟天使的敬拜赞美，什么也不做，神在做事。所以地上有这样的得胜发生。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人，穆罕默德·戴夫，他是哈马斯的头号的军事领导人，而且他也是卡桑族的创始人之一跟领导人。什么是卡桑旅啊？卡桑旅不是卡桑族，卡桑旅，我不是很，我们虽然不是很清楚，但这个图片我没有看见过，有吧？大概有印象。在我们有时候看那个巴勒斯坦，他们大人小孩都拿这个绿色旗子，然后这是明显的他们的头巾的标志，然后有一把，这是他们的武器，上面写着他们拜假神的名字，就卡桑旅是他创立的。然后这个穆罕默德·戴夫，他是阿克萨洪水行动2023年10月7日的这个谋杀屠杀的主谋。那么7月13日他在加沙的汉尤尼斯在以军的一次空袭中死亡。那么这个人的被击毙是8月1号 以色列向外公布的，因为得到确认。那这个穆罕默德大夫呢，是以色列的头号的通缉犯。以色列在，因为他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屠杀平民的事情，以色列暗杀他七次都没有成功。因为这次阿克萨的洪水行动，因为这次加萨大屠杀，以色列同心协力，也当然是有上帝的帮助，第八次把他成功的击毙。那么第二个人我们都知道，这个是7月31日，今天8月3号，对吧？这刚刚七月底以色列所发出的消息，我们看到网站这个社交网站都刷屏了，都是他的像。伊斯梅尔·哈尼亚，他是哈马斯的头号政治领导人，一个是政治领袖，一个是军事领袖，他们都一起在屠杀以色列，在屠杀世界上所有的他们所恨恶的。那么他也是阿克萨洪水行动的主谋之一。他在7月30日在参加伊朗总统就职典礼的时候，在德黑兰的住所死亡，被以色列击毙。那么第三个被击毙的是7月30号这个在黎巴嫩的贝鲁特首都以色列攻击这个南郊，他们已经得到确切的情报，这个人是黎巴嫩真主党的头号指挥官，他是 number one 被通缉的福阿德舒克尔。这个人的死，美国非常非常的高兴。为什么？他非常的邪恶，30几年来他做了所有的这些这个攻击以色列还有这些自杀炸弹的事情。在85年的时候，他攻击美国的海军基地，使240名的美国军人丧生，所以他是头号通缉犯。在这次的黎巴嫩真主党被以色列这样攻击的行动当中，他被击杀。这三个人是头号通缉犯，手上流了非常非常多的无辜人的血。那么下一个我们看，这两个是正在通缉当中， They are wanted。 这个是叶海亚symbol， 我就觉得很奇妙，因为他这个当然是阿拉伯的音译的英文，但我们这个所有的官方的音，这个英文的译出来的 symbol 就是战争的罪，犯罪的战争罪犯，也黑叶海亚。他呢是哈马斯的，我们写他是哈马斯的主要的政治领导人，他甚至说是他才是其实的真正的加萨的实际统治者。刚才我们说的包括这个叫什么卡桑吕，或者是这些人他们所做的事情，其实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是反对的。这个人哈尼亚他曾经担任过巴勒斯坦的总理，但是后来阿巴斯把他解任了。所以这个卡桑吕跟他们所做的哈马斯的行为，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是不同意的，是非常反对的。所以他们的据点并不在以色列地的巴勒斯坦的那一边，他们的据点在伊朗，因为伊朗支持他们。所以这个辛瓦尔是下一个需要被神处理的，他是首要的政治领导人，他是阿克萨洪水行动的第一个主谋，他是美国跟多个国家以色列的头号通缉犯辛瓦尔。那么下一个大家该知道，在这个哈尼亚被击毙之后，那么哈马斯需要下任的政治领导人，那么这个人就上位了，哈利德马沙尔，他是新任的领导人，他也是以色列通缉犯。这五个人还有更多，他们所犯下的这些流无辜人血的罪，不仅是在以色列，是在美国跟各国西方的国家。所以这三个人被成功的击毙，那么这两个人未来也早晚神会把他们交在神的手中。是有一个人昨天在网站上说了一句非常非常让我觉得阿们的话，全世界人民都在开心，都在不能说偷笑吧，正在说哈利路亚，全世界人民，几乎全世界人民，只有个别的国家他们刚刚跟这些哈马斯跟巴勒斯坦结盟做了宣言，然后那个国家的少数人只有他们很难过，全世界都在非常开心的时候。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这样，这个全世界发生的事情都摊在眼前，你要选择什么。昨天安息日我跟神求一句经文的时候，打开圣经看到了这句话，然后我把这句话加上来，我看到这幅图，我觉得神在讲话。110诗篇的150篇5到6节，我们要宣告一下好吗？在你右边的主 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失手就遍满各处，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阿们，哈利路亚。我们等候以色列的好消息。那么以色列官方也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警告。那么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也要做一个灵里的继续祷告。那么刚才我们也报告了，当以色列有这样的一个成功的行动的时候，那些国家，那些恐怖主义所在的国家的政府是不会罢休的。所以伊朗、土耳其要联合以色列的宿敌，要想向以色列报复。所以在一个军事上的常识来说，在未来的72小时三天之内，以色列是高度警惕的。那么你会看到说，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以西结书的39章最后的哥哥跟马各的那个情景会越来越浮出水面。土耳其跟伊朗都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俄罗斯。俄罗斯在2023年10月17号发生这样的哈马斯大屠杀的时候，普丁他首先就跟纳坦亚胡说，我要来做一个和平的调节的工作，不要再打了，跟哈马斯和平，我来做这个中间的和平工作。纳坦亚胡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不将人质夺回，我们绝不停止将哈马斯完全消灭，不将哈马斯完全消灭，我们必不回头。所以他在美国国会演讲的时候，他的那些话，我看美国的一些网友的评论说，他们比我们美国人有 guts， 就是更有那个勇气。然后我想说，对，我们要有点 guts 啊，就这个肚腹，我想说我的肚腹不能太多的肥脂，我要练出那个肌肉哈，有点 guts。真的是以色列是神的王子，所以当一个国家的领袖面对各方面的压力，站在一个世界，尤其他是以色列的总理的时候，我觉得面对的压力是不可想象的，尤其是当他本国的国民还在反对他的时候，我不可想象。我不能说他每件事情都做得正确，但是神把他放在以色列的位置上，他现在在这为以色列做这么大又大又难的事情，是应该合一的时候，因为全世界都在抵挡以色列。如果我们自己的国民，我们还抵挡我们自己的总理，说他是战犯，说他是 murder， 他是谋杀凶手，那你觉得我们这场仗该怎么打呢？我是亲自的听过世俗犹太人，我每次问候他的时候，他跟我讲一句话，我每个星期六都出去参加游行抵挡内塔尼亚胡，因为他使得这场混乱不可收拾。我在想到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人会有这样子？就是你到了这个时候，如果一国都自相纷争，你怎么可以让你的总理刚强地站在世界人的面前？我觉得所有的事情发生都是在让我们学一个深刻的道理。以色列有神，但是如果你轻易地去毁谤、去批评的话，你要知道，你在批评论断律法妥拉，所以要小心。今天所我们读的每一个经文，从妥拉的训诲到先知书到使徒的书信，都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话语很重要，所以我们这周妥拉一进来是最后的结束的部分，第30章讲一个许愿的事情。但我们说这个许愿，我们好像都听过，就是你不要随便许愿起誓，对吧？神会追讨的，因为你不可以食言呐，必要按口中所说出的一切话去做。但是我们看到说这条律例好像是以这个女人发生的，以为中心来训诲的，我们就很想说这是为什么？就是一个女人她在家里没有出嫁的时候，她在家里要受父亲的管辖也好，管制啊，教训。如果她是已经嫁出去做妻子的，丈夫要来保守她口舌起誓或许愿的事情，那是对女人的一种辖制吗？那是对女人的一种歧视吗？还是说神在这件口舌的事情上对女人有一种特殊的训诲跟保护？那问题来了，如果一个丈夫和一个父亲，他有这样的权柄要来去判断去分辨说哪一个誓言哪一个许誓是为这个我们家这位女人带来祸患的，是我要取消的，他 必须有这个高度的在神里面的一个分辨跟判断。因此我们就说一个男人他非常重要，他要必须先知道什么是神的训诲，他必须要先知道口舌的重要性，所以他在家中是要做一个表率的一个工作，他有很大的责任需要防止家中的女人不乱讲话，不口舌出祸，而是让这个女人开口就发智慧，舌头下面有良善的 Torah。 这件事情非常大，因为你是仔细去想想，我说要进应许地了，还有一个月以后我们就要进应许地了，然后在这最后面分享了、神的训诲到底有一个什么、更重大的一个意义呢？你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我们现在在旷野漂流，在 马上一个月以后我们就要进入应许地，真实的安家落户开始生活了，我们要怎么在这个地上一个和睦的一个在一起非常和平和睦的一个幸福的生活，口舌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口舌生死在舌头的 生死在舌头的权下。我们仔细去想一想，我们的许愿跟启示绝对不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影响到的是你周围的人事物，特别是当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她在启示跟许愿的时候，即使她是在约束她自己，但这个话绝对首先的先影响到了她的家人跟她家人之间的关系，那么这将影响其他的支派，先影响本支派，再影响其他的支派，乃至影响到以色列国。因此我们说在陀拉的一开篇30:1-2，他说他的希伯来文翻译是这样说的，这是丈夫跟妻子之间，那么我们中文是说这是丈夫带妻子，但他的希伯来原文是说这是丈夫跟妻子之间，父亲跟女儿之间，女儿年幼还在父家时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律例，所以这是讲一种关系很重要，从口舌。所以一个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学陀拉，一个学习陀拉的一个生命可以孕育出良善的舌头，这个良善的舌头可以建立关系不会破坏关系，这个良善的舌头可以为我们开辟一个生命的道路，然后让我们有满足的喜乐。连我们的主教导我们说什么，今天我们刚读的对吧，需要启示吗？你们的话怎么样？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你有的时候你说是，你说不是，总是有人说不对啊，就是你要逼迫你，要激动你，要去启示。我说我要去更多的解释。其实你要这句话，你说不需要，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如果再多说，就是怎么样？出于那恶者，是从那恶里出来的。其实他，我查了这个Orthodox Jewish Bible 正统犹太圣经的翻译版本，他说是若再多说就是 Rashon Hara 邪恶的舌头，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我们就说事情的表面，如果你再去多说，很容易就进入到另外一个反面，批评论断毁谤，或者是阿谀奉承，带出不应该有的话语，就是要诚实，你心里充满了什么你就说出来，对不对？蛮奇妙的，当我们要结束这个在旷野的陀拉的时候，第一个神训诲的是你要如何的许愿启示讲这个话语，而且你会发现说他是教导各支派的首领，然后各支派的首领要回去教导自己的支派的家庭，所以这是关乎一个支派一个家庭的事情。下一个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就是进入旅程，那么报复米甸人这一块我就没有再去，我今天不会花时间跟大家分享，大家下面也会读了，只有一句话觉得非常非常的觉得现在正在应验，就是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去派以色列人去攻打米甸，报你们就是米甸在你们身上的仇，神是复仇的神。所以上周不认识一个人突然给我讲一句话，反犹，我说反犹，也不知道是反犹还是反人类，莫名其妙他跟我讲一句话说，以色列杀平民就可以吗？那我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觉得如果你都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不知道你是什么身份，你是普通的基督徒，你还是世人的话，如果可以还昧着良心扭曲事实，也不去 check facts， 不去确认事实，就是讲这样一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更多的话再说。没有平民，没有滥杀无辜，只有报仇。我们的神是报仇的神，不怕说，我们的神是复仇的神。当我们宣告耶和华的恩年来到的时候，还没有结束啊，这是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啊。有仇必报，有话必说，说对了，这就是我们的神。下一个旅程，我们会看到说，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记在下面。当我们仔细读33章1节的时候，其实它很多的意思都融合在这一句话当中。我跟大家分享两个层面哈，讲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那么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路程，大家有没有数啊？我直接看了答案。那有一年我记得我数了，确实是42站。然后啊，这段旅程呢，是以色列迈向目标应许地的一个过程。犹太人称它是一个踏脚石。我们在这里也分享过说，旷野不是我们的终点，旷野就是一个旅程，一个过程。我们当踏上这个旅程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我要往哪里去，我不是漫无目的的在旷野漂流，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来到在旷野的最后的这几章的时候，我会在家把整个的民数记在旷野要重新浏览了一下，回顾一下我们跟着以色列在这个属灵的在旷野的旅程实际上发生了什么，是非常对我们有意义的。当你发现说这个旅程，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这40年的时候，当这段旅程最终结束的时候，有人倒闭在旷野，有人进入了目标应许地，42个站，每一个站都是一个小小的旅程，它决定着你是怎么结束又是怎么开始的。一个问题不仅是我们在看以色列，也是在问我们今天末世的我们，每个人我们的旅程是怎样结束的，又是怎样开始的，或是有的人是结束了，他永远没有开始。我们回顾一下10个探子，他们的旅程结束在哪里？10个探子旅程结束在报以色列地的恶信，然后叫全会众向摩西发怨言，最终他们的旅程结束在被瘟疫的审判的死亡当中。我也在想说，那些被以色列军队击毙的头号知识分子，他们死了，然后他们在跟随他们的阿拉伯人在卡塔尔的多哈举行了一个很盛大的葬礼，纪念他们的领导人。我觉得世界蛮可悲的。我不是说我是一个信徒，我就跟以色列站立。我站在一个更高的人类的角度来讲，你去尊崇一个杀人犯，虽然在他们的眼中这是一个英雄，那其实我又想的是说，其实他们都去了哪里？这才是让我想到的时候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时候事情。可拉、大贪、亚比兰一党人，他们的旅程是怎么结束的？结束在哪里？他们聚集攻击摩西跟亚伦，他们的旅程结束在坠落阴间当中。我记得以前我在学习的时候，我看到过塔木德的一段记载，也是蛮有心得。原来我们的陀拉记载确实是有限的，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记载到里面。据说每次当摩西跟亚伦在传递耶和华的向以色列会众所传达这些小谕、陀拉啊、律例、诫命、典章的时候，传达完了之后呢，可拉就挨家挨户的去探访，然后跟每一个人去挑拨、去扭曲摩西跟亚伦所传的话。比如说，亚伦跟摩西传了一个我们要把我们的1/10拿出来献给神这样的一个律例的时候，他会跟大家说，亚伦真的是没有怜悯。而且他真的很贪婪，就是寄居的穷苦人跟孤儿寡妇，他们也必须拿出他们仅有的1/10给他们亚伦家。你们已经穷到这份上了，你们是寄居的，你们又是孤儿寡妇，亚伦从来不觉得你们需要可怜，还要向你们征收1/10，第一批割下羊毛也要给他。 比如说摩西传了一条律例之后，他们会说，哎，摩西他就是想要辖制我们的生活的各个层面，比如以后我们真的要建造房屋，连我们房屋是不是要安装那个四维的栏杆他都要管。你看着以后我们的日子可苦呢，我们再也不能穿这个羊毛跟麻一起掺杂的料的衣服了。我们怎么用牲畜耕地啊？驴跟牛都不能一起再像以前那样耕地的，我们也不能随便撒种了，连撒种这么细的生活他都管，吃什么他都要管。唉，所以可拉的挑拨非常有效，最终全会众可以被可拉这样的一个挑唆下来。他在这做这样的一个反叛，这样一个挑拨离间的时候，耶和华岂是没有看见吗？耶和华岂是没有听见吗？所以他们的旅程毫无遗憾地结束在阴间的开口里面，坠落在阴间。那么以色列会众中那有名望的250个首领的旅程结束在哪里？结束在耶和华的烈火当中，他们去献香，对不对？你要回顾一下。还有14700人的旅程，他们因为可拉一党的事情没有悔改，反而向摩西跟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会众了，因此他们就结束在致死的瘟疫的审判当中。14700人。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中有许多人因路难行，就像心是特别的烦躁哈，我们都有烦躁的时候，但是我们可以把嘴就是这样拉上，不说不快，说出来之后更苦痛，然后下次有同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不说，宁可不说。但是这些人他们心中甚是烦躁的时候，就怎么样？选择怨毒神跟摩西。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所以他们的旅程怎么结束的？他们的旅程结束在火蛇的攻击当中。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说，无论是十个探子可拉大贪亚比兰，还是这些250个人、14700人，还是第二代以色列人中很多的人，他们其实都在讲同一件事情，就是抵挡神跟抵挡神仆人的话语，就是那几件事情。从此就可以看出他们真的是一党一伙的人，没有智慧，暴露了自己，都是来回来去都是那几件事情，攻击神，攻击摩西跟亚伦，你们要我们死在这里。我在想说，一个人他的心里发生什么事情？当一个人里面的灵被否定过、被扭曲之后，他在看什么事情、他在听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其实都是被扭曲的，他都是已经扭曲的。他可以，对不对？我们都有感受，所以我们信了神之后，我们第一个圣灵开启的是我们认识自己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深感说，我在回顾这一套的旅程的时候，我在想说，我们身边真的需要至少一位是良师益友，是一位你真正的朋友，不管他是谁，是你的丈夫妻子也好，是你的姐妹，是任何，你必须至少有一位。为什么？当你发生事情的时候，当你陷入一个属灵的低谷，甚至陷入到一个属灵的死角，一个非常弯曲甚至悖谬，你看什么都不带对的时候，这个朋友可以把你拉回来。 No， 不是这样的，他会把你拉回到一个很正、守节、信心正直的灵的里面。相反，当你进入到一个人生低谷，什么都不对的时候，如果你旁边遇到的全是可拉一党，你就糟糕了，就向着那个狂悖谬的路狂奔下去了。所以犹大书最后说，不可结党，像那些属血气的人，心中是没有圣灵的。因为这样的一个结党是把人带到一个偏离神的地方。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有一个使你可以守节信心，可以重新回到正直的一个朋友也好。但我们都会说耶稣啊，圣灵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个实际的人在你旁边，他也同样把耶稣啊作为他的朋友的人。那么我们再看一看西缅支派领袖新立的旅程，他结束在哪里？他结束在菲尼哈的枪下，有24000人的旅程结束在跟巴利比尔联合的时候死在瘟疫当中。 加德、吕遍跟马拿西半个支派的旅程结束在哪里？那周我们读完了。加德、吕遍跟马拿西半个支派的旅程结束在哪里？结束在应许地之外的约旦河东，对不对？加勒跟约书亚呢？他们很无辜的跟百姓也要一起在旷野绕行38年，那边没有说哎，你们两个挺好，你们俩先过去，没有啊。神真的是一个支整个一个国家，所以每一个人的行为会影响到所有的人，是真的。然后约书亚在这个38年的绕行结束之后呢，他领受了继承摩西的这样一个委任，他要继续带以色列人进入到应许地去夺地为业。那么加勒在38年的旅程结束以后呢，他要去辅助以利亚撒这个新任的祭司，跟约书亚一起作为一个支派的族长跟领袖，帮助他本族的弟兄分地为业。然后他得着了希伯伦为产业，如愿以偿赐给他的后裔。如果你有一个近迁的列祖，一个祖先，我们是蒙福的。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祖先，那么你是第一个祖先的话，那么你的后裔将因为你今天的忠心跟随神而蒙福。你正在改写你们家族的历史。我知道有些人他会分享说，如果他的上一代、上两代、上三代是非常虔诚的信徒，他这一代会觉得真的很蒙福，在一切的困难当中，他就感觉到那个福分就是这样流淌下来的。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我们家族中第一个可以把这个祝福的福分流淌下去的一个祖先。阿们。那么腓尼哈在旷野旅程结束的时候，他是怎么结束的时候，他领受了什么？腓尼哈他领受了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那么希罗菲哈的五个女儿在旷野的旅程结束的时候，他开创了，他为他们本族的人开创了一个新的未来，一个新的旅程，就是他们得着了他们本来不会得着的产业，甚至会失去的。他们不仅得着了，而且是永不会失去。但是每一个人在旷野所经历的都是这样子。那么我们呢？我们又是怎么样的？我们是在这个走这个旅程的过程当中，你是怎么结束？因为每个旅程它都是上一个下一个旅程的开始，都是可以做你下一个旅程的一个踏脚石。你今天这一步走怎么样，就是你的历史，而你今天要怎么走也会成为你的未来，对不对？那我们看到说出埃及怎么样，我们今天读到一段经文哈，我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感想哈，就是在33章以色列人出埃及好有42站，然后我们读到5节就没了。5节说什么？以色列人要从兰塞起行，安营在舒歌。所以我们姐妹都非常的有心呢，说你是不是那个写错了，这在这里好像就感觉听起来就蛮奇怪的。我很高兴他向我确认，我说我今天就是想要蛮分享的。我你到4节也可以哈，我一定要到5节。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安营在舒歌。因为其实出埃及其实只有一站，从兰塞出去到舒歌。从舒歌以后的41站其实都是在埃及境外发生的，所以出埃及其实只有一站。这告诉我们什么？从埃及到以色列是怎么样？是双程的吗？是单程票，是没有回程票的一个单程之旅，是 one way journey， 是你不用买这个回程票的，你就直接要去买单程票，是没有回头路的。我们还记得埃及它的意思是什么？狭窄之地，你出来用狭窄之地。我们一旦踏出了埃及的辖制。我们一旦踏出了埃及的辖制，跨越出这个罪的界限之后，我们的目的地就是要踏入怎么样神的应许之地，你就不需要再回头了。所以怎么样子呢？既然你出了埃及，你就没有后悔，你就没有退路了。如果你出了埃及，你想哪天我要再回来的话，那么这条旅程你走不下去，3天2头你就要回来，因为你给自己留了后路了。如果你出去做一件事情说 我彻底就不要再回头了，那你走的会非常的坚定。所以你出去的时候是非常确信的，我今天要做这件事情，我今天要达到这个目的，我是没有不会回头的。这样你在走起来遇见困难苦难逼迫的时候，你会心里非常笃定，我就是要往前走，走出去，而不是说哎呀不确信了，我是不是出来出错了，我再回头，所以会绕行。在这个旅程当中，我们一定要解决我们生命的一个根源问题，你才不会在那里绕行。因为犹太人的塔木德说什么，他说旷野42站，到第一站到第十一站，从第一站到第十一站是以色列出埃及后的第一年发生的，那么最后10站32站到第42站发生在以色列出埃及后的第40年，那么这意味着中间的19站发生在38年当中，前19年在加迪斯一直绕行，后19年一直在旷野绕行。民数记的33章36节就跟我们说，从以寻加别起行的安营在寻的旷野，就是加迪斯，你就在那边一直一直一直住了很多日子啊。下周生命记我们看到1章46节，于是你们在加迪斯住了许多日子，一下子住了19年。然后我此后我们转回往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的是摩西说的，是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希尔山那边希尔旷野绕行了很多日子，不是在一个地方一直住啊，那边就中断，要不然就在旷野绕行。我们一定要解决我们生命的根源问题，要不然你一直会打转。那这段时间也是非常感恩，我觉得每一个季节，我相信大家有不同的见证，每一个季节你都会往前再跳跃一下，每一个季节你都会有很多的心得跟领受，每个季节所经历的都让你成为一个财宝，让你直直的要进入到应许地，是要夺地为业的。那我们说我们既然夺地为业，为什么就是要向前走不能往后看，为什么神特意记载了一个旅程，好像让我们特别回顾一下呢？那么我很高兴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米德拉什的一个里面的故事，来解释说我们回顾这个旅程的真实意义到底是什么。那么这就像一个国王他的孩子病了，然后呢这个国王带着他的儿子呢去到另一个地方去治病，然后在他们的回程当中呢，他们父亲就叙述了所有他们经过的这些旅程的小站。父亲会告诉儿子说，在这里我们曾经躺卧睡觉，在这里我们感到寒冷，我们就感冒了，感冒就很虚弱没有力气，然后呢在这个地方你的头曾经受伤。同样的类比，神对摩西说，为他们讲述他们激怒我的所有地方。有时候我们都会很励志很正面的说，我们经过人生的旅程，我们记住好的，让好的留下来。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旅程中有很多不好的事情，我们不想记住那些不好的，我们只想记住好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不好的也是旅程中不可去缺少的部分。神从来不吝惜去记载那些地方是耶和华的百姓去惹动他的。在下周我们看《生命记》的时候，摩西一开篇讲那几个地方都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大大得罪神的一个记忆的一个地方。你觉得神的妥拉既然是个训诲，他是要告诉我们一些事情，他在让我们回顾的时候，我们到底得着什么？我们只知道说哦，这个地方他们激怒神了而已吗？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我们要得着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深意哈，我们打起精神要听。如果你觉得需要站起来让你更 refresh 一下，你可以站起来活动一下都没关系。你今天的属灵信息对我来讲是非常有帮助，我相信对你也是。那么在这里我们曾经躺卧睡觉呢，指的是在西奈山，摩西把以色列百姓从沉睡中叫醒，起来了，我们今天领受妥拉，不要再睡了。下一个是在这里我们感到寒冷就感冒了， 只是在利非定的时候，亚玛利人趁以色列疲乏困倦，击杀近后边软弱的人。但我们从一个邻里的意思，我们曾经分享过，亚玛利人在邻里的意义是指亚玛利人的这一股邪灵，使以色列人在路上得到的搅扰的结果，就是对神的信心冷淡、退后、疲乏、困倦，所以就被击杀了。那么在这里，你的头曾经受伤，指摩西在西乃山上的时候，领受妥拉40天。然后以色列人开始怀疑说他们的头不会再回来了，所以他们就做了另一个牛头，金牛犊，代替耶和华领他们继续往前走。其实他们也不知道要往哪里走，所以这个旅程回顾起来是有一些东西的。但我下面要讲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说你这是我们属灵的旅程，你让这些经过的苦难、这些失败挫折要成为你的一笔财富。我们经常说四个字哈，上周我在想的时候就想到四个字，苦尽甘来。然后就感觉说，神说什么叫做苦尽甘来？我们在这个走的过程中，我们就先不说那么高尚大的话，我们过日子有没有苦啊？有，当然有苦，而且每一个人的苦对他来讲都是最苦的，所以我们也不用比较说我比你更苦一点，你比我更苦一点，比这个一点毫无意义，对不对？但是我说什么是苦尽甘来，如果我们只是被动的等候苦过去，我可以实实在在告诉你一句话，苦永远都不会过去，苦只会没完没了，而且会不断升级，不断出现新花样，然后把你折磨得很痛苦。我们在苦难中不是经历的苦难，对不对？有人向我展开了一个非常甜蜜的笑脸，就知道你从苦难中过来。你在这个过程中经历的不是苦难，你经历的是，你在苦难中经历的是神，对不对？阿们，对不对？这肯定是阿们的。所以你再冷静的想象一下，在苦难中经历神，你这就叫做说，当你开始经历神的时候，你可以终结现在的苦难。怎么终结？不可能啊，现在苦难还发生啊。但是你里面有了那个经历神之后来的甘甜，这就会让你说苦可以继续苦，但是我选择有甘甜出来。你想想看，以色列40年在旷野，好了，对啊，是40年，妥拉是不是一路相随呢？妥拉是不是一路相随？刚出了埃及第三个月满了那一天，他们就在西乃山上等候5天，以后七完月第6天要领受妥拉，这妥拉一直跟随。这妥拉不是甜跟蜜吗？这妥拉难道是一种辖制吗？是一种折磨，是一种奴隶的鞭打吗？所以从开始一点开始，如果你里面那个扭曲跟那个东西不正过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学妥拉的，因为你学到妥拉都是苦，都是辖制，你看到人都是在批评论断你。但是当你把这个转过来的时候，你看到的就不会再一样，你眼光会改变。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些人是做了美好的见证，我也看见，我也在觉得得到了很大的鼓励。所以说即使苦难仍在继续啊，我们就讲说以色列所发生的事情，我从来没有这样子的觉得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的预表。你可以跟着以色列在发生的事情跟自己属灵的旅程可以对照起来，即使苦难仍在继续啊，没完没了。所以我今天在想，我最近在想说，对啊，那个孩子说的太对了，从我们这一代起20几岁以后，我们战争没完没了的了。他有这个觉悟，是啊，从10月7号开始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一切就都将加速度的朝那个末世的末世前进，都要朝以西结书的38章39章各个跟马各前进。那么这当中我们将看见圣殿被建起来，以后的战争是没完没了，直到耶稣啊从以东过来，然后一脚踏在橄榄山上，他要报仇雪恨。苦难是没有不会被结束的。我们看到说那么多的敌人的首领是被以色列击毙，我们也知道以色列的牺牲也是非常让人痛心的。我们在这里非常非常平安喜乐的可以聚集，我们还像没有事情的一样在过日子。我认识的两个世俗犹太人，他们住在一个地方，我说你们还好吗？他说嗯，还好，没打过来。 有些人都还好，然后星期六继续上街反对内塔亚胡。你反对哈马斯，你反对内塔亚胡干什么？我下次就跟他讲道了，虽然他英文有的时候我听不懂，我也不会讲希伯来文，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一件事情，是说我们不能允许苦难来肆意折磨跟扭曲我们的心灵。你要做一个自主的人，就是主在你里面做主的人，你仍然可以选择去正直，去热爱，去喜乐，去甘甜，因为主在我们苦难的路上，我们都会很会说那一句话，我那句话太棒了，我从来没有觉得那句话很真实啊，因为他在我们苦难的路径上预备了恩典的奶与蜜。40年妥拉是不是跟随我们走这么久？有啊。那我们低下的是什么？今天已经8月3号了，一进到8月我就会越来越知天命。我出生在这个埃波月，这个圣殿被毁的这两天，我决定了我要砍断这个历代的咒诅，我不再哭嚎，我要喜乐，我要夸胜，我要为以色列祷告，我要为我的以色列求好处，我不出生在一片哀嚎当中。所以那些以色列的宿敌一直在说，我们要在这个埃波月九号他们圣殿被毁最苦难的日子，我们要来攻打以色列，就是这是一种极其邪恶的一个诡计。那我们就要在那个地方站起来，但是我们说一句，我们懂圣经的人说一句，哎，拜托，也真不配耶。埃波月九号那个最低点的狭窄之地是神跟我们以色列的事情，跟你无关。神只不过是用你来让我，来使我得罪神受一点点小惩罚。但是如果你要是不知趣的话，一直这样打我的话，我的神必为我征战。你们聚集吧，如果这不是出于我，聚集攻打以色列的人必投降，所有制造武器的人都是我造的，所有起来为了攻击以色列所制造的武器必不利用，必不会兴旺，不会起来带来很大的伤害。在审判时兴起用舌头攻击以色列的，神必定他为有罪。这两句圣经你不论你是不是读过，今天要在灵界要来再次宣告，小心自己的口舌，小心自己的行为。我们要跟以色列站在一起，我们是真以色列人，全地其实都应该是神的以色列人，不是吗？神起初造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意。哈利路亚。我们要选择在这条路上有一个有苦生出甜来的一个美好的经历。你知道在这条路上我们经历了很多，我们先说以色列好了，经历了很多中断跟停止。我们在这条路上有走不下去的时候，也有中断跟停止，这是非常灵里面的一个预表。以色列的中断跟停止发生在什么事情上？现在你有没有一点记忆？你学过了在旷野民数记。举两个例子好了，以色列要吃肉一个月，在那边停了一个月，然后之后米利暗发大麻风，全体停了7天，这叫做以色列在这个旅程中的停顿跟终止。然后一路行过来，不断的发怨言，去攻击神，攻击毁谤神的仆人，经历了很多的挫折，内战，以色列经过内战的在旷野。甚至犹太人会说，当为什么神在这个圣经快结束的时候写的是最少是两次，说亚伦死在第五个月的第一日，他死在第五月的月朔，第五月的月朔发生，今年是落在哪里？明天晚上就开始，8月4号结束。8月4号开始的时候就是5月初一，那是亚伦曾经死的日子。在亚伦死的时候，有一批以色列就开始鼓动会众说，这个 leader 已经死了，我们重回埃及。然后利未人带着刀枪要把这些以色列人追回来，发生了一场内战。这就是你在看第二次数点人数的时候，犹太人可以，他有更多的资料会看到说，利未的家整个的家族支派中少了4个家族，就是因为在这场内战中他们牺牲了，但是被他们追回的那个支派牺牲的是他们的2倍。会发生很多的事情，会发生很多这种挫折，但是我们不可能像刚才那个故事一样，国王带着儿子再重回到这个旅程去重温。那么 我刚才讲的这件事情，到底这个回顾的真实意义是什么？就是当你开始回顾的时候，我们比喻一下，第二天我们就进入应许地，第二天我们就要走了。第二天我们就要进入一个新的升级，一个新的季节的。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目标，甚至说我们有一天已经要进入那个千禧年国度的时候，你站在那个点上回顾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些所有的停顿，所有的终止，所有发生的挫折，都使我们里面可以成为那个神在我们那个以色列民那个核心的本质跟性格做出了一个很大的贡献。如果没有这些挫折、停顿、失败、痛苦、毁谤、悖逆，没有今天的我们。所以这些事情就像保罗所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包括好事跟坏事。所以现在我们不用走到说，其实土拉非常的灵恩跟先知性，我们不用等到说我们那一天走到那个地方我们再回顾。就像我们今天唱那首诗歌说，我在回顾的时候，哇，我这一生，我很想说我这一生还没结束，我咋知道我这一生神对我很信实，我这一生神充满了慈爱。不就是说你这个就是一个跳跃，你都到那个点上你就再回顾，你会发现这件事情。那何必我们不现在就开始赞美？所以我们今天做了这件事情，无论你在经历什么，你要说这一生神对我非常信实啊，然后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脑子里浮现一些很糟糕的事情，没有啊的时候，这句话将说服你说有神对我这么好。有吗？我这个祷告单上一大堆事情还没有成就，你对我不好啊，今天又怎么样怎么样了。不对，神对你非常好，因为我们还在过程当中。有一天你走过来，你说哎呀，神对我真好，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当初差点把你杀了，你知道吗？所以现在不要再杀人了，现在要知道真的好爱你，你真的也很爱我。所以你知道这个旅程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是要塑造今天我们应该有的，所有旅程中发生的所有事情就只有一个目的。我能讲出这句话，我哈利路亚。我也经历过终止跟停顿，但是妥拉告诉我这么大的一个真理，我必须走到头。跟你讲，我们已经走完了。今天这所有的事情就只有一个目的，是要塑造我，然后把我们直直的带入神的那个应许地。现在以色列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就是有一个目的，让他们在这个极其绝望的时候可以看见他们的弥赛亚耶稣啊裂天而降，为他们征战复仇得胜。然后他们所有的这些绝望悲哀都会变成喜乐跟赞美。刚我们唱那个62章1到3节，以赛亚说那是最后成就的，就是在你回顾旅程，在这旅程发生的最后的一个，你不能再觉得这没有比这个再苦的，你会唱出62章1到3节。何必等到那个时候再唱？我们现在就唱，以色列现在就在唱。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得救的一个安年和我们耶和华报仇的日子，安慰西安一切悲哀的人。你唱这句诗歌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什么人生的经历，你都会去想象说有很大的事情发生了，所以让我们充满了悲哀跟绝望。但是这不是我们的终点，这不是我们的终点。刚刚我们就说敬拜完了，我就跟我前面那个姐妹就大笑，我说这谁写的歌词，太好了。你的恩典什么样，一生跟追赶我，是恩典吗？你的良善一生追赶我追赶我追赶我。但是接下来我们就讲逃城，逃城是怎么样，这后面有你的仇家一直要杀你，要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谁用良善追着我们，那我们自己是用什么追着别人。上周我们唱一首诗歌，我觉得太美了，我第一次听。我在主中怎么样，我在主中祝福你，然后呢，我在主中思念你，就是我想到你的时候，好好哦，想到你，啪！我想写这些诗歌的人，他是有经历的人，他绝对是有经历的人，他经过这所有的旅程，他能写出这样的诗歌。不要以为他只是说一个高尚大的话，没有。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现在看逃城好了，逃城怎么样？我分享逃城的一个 一个属灵的题目叫做逃城，是逃城就是讲陀拉是我们的避难所。36:13说，你们所分出来的城要做六座逃城。我之前好像分享过，但是我觉得这周我还是体会很深的，我再跟大家分享一次。这六条诫命啊，不是这六条，是有六条诫命，他们所携带的义务是永远的。所以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他一刻也没离开过，离开过。所以以这六条诫命来比喻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经文，六座避难城为你们预备。神在这个所有的妥拉有613条里面总结出是六条，这个妥拉的高度总结的六条诫命就是我们的逃城为我们预备的。你第一个什么？你要相信神，所有的事情不从信神开始就免谈，对不对？第二个是承认神的独一性 Ehad。第三个是你一定要弃绝偶像崇拜。那么什么是偶像崇拜？要打开来可以讲几天几夜，现在高度总结就是你不要再偶像崇拜。第四个是爱神。爱神什么叫爱神呢？就是要遵守他的话语，这个也可以讲几天几夜，今天就爱神好了。第五个叫敬畏神。如果我们真的敬畏神，很多事情不会再做，很多话不会再说，很多事情就不会再去继续做继续想。第六个就是避免犯罪的诱惑，这所有的就是就是拒绝犯罪的诱惑，你一旦犯罪可能就蛮晚的了。而且是犹太的书籍蛮棒的一本书啊，教育之书，如果你可以看到的话。这个逃城是给所有怎么样误杀的人，误杀其实蛮有意思的，一个灵里面的一个领受，就是说每一次当我们违背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都有违背神命令的时候，对吧？都是一次很微妙的误杀行为啊！我想做的我就不能做，我肉体我这个心灵里面有一个顺服神的律，但是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主啊，我是误杀的，每一次都是很微妙的误杀，但是神给我们预备了一个逃城。所以这个逃城很有意思啊，它是在分给利未人的48座城的城中的六座，是属于利未人的城邑来的，所以是由神的利未人来管这些事情。但我就简单来讲说，为什么要有逃城？这个律例是让我们觉得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杀人偿命，对不对？不准杀人，神是最公义的，他极端的极致的公义当中带出他完全的怜悯跟恩典。他的公义，他的怜悯跟人是绝对绝对不同的。我这周反复在思想，这个逃城是神至公至义的里面一个绝对的怜悯。我管你什么误杀仇杀，我只看结果，这个人只要被杀了，你就进入我的诫命好了，不准杀人。但是你看逃城发生的事情，他说什么情况是心里有仇恨的杀人，心里没有仇恨的杀人。会众啊，会众要开始把这个人要带到这个众人面前做审判，会众要把这个人救到逃城里面，没有说给审判官跟祭司处理，这什么意思呢？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杀了人，他心中是不是有仇恨的？你可以辨别吗？假如在我们当中有人死了被杀了，你可以分辨出这个人是故意杀的还是他没有仇恨误杀的吗？为什么要交给会众处理？为什么不交给利未人跟祭司呢？逃城到底解决的是什么事情？逃城解决的不是人命案，弟兄姐妹们，逃城解决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仇恨的问题。会众之间更明白，更知道，更了解家人之间发生的事情。是什么人一直制造和平和睦？是什么人一直在彼此仇恨？是什么人总是要等待机会去报复，去批评，去论断，制造纷争？会众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每一个会众都是有责任。你救了那个人，我敢说他是无意的。有一天我也可能会这样子，那么我希望大家也把我拉到逃城里受庇护。所以从这里面你得出什么？刚才我们提到这六条诫命，这六条诫命是我们的，既然是我们的逃城，就是这六条属灵的诫命是可以让我们 带我们脱离那个属血气的肉体的仇杀跟征战当中，千万不要陷入仇恨的网罗当中。你千万怎么说呢，你要警醒啊，别让自己陷入仇恨的网罗，你也不要让自己陷入那个误杀的陷阱里面。你如果可以避免的话，属灵里面这是属灵的事情，远离那些报血仇的人。你必须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但是这个二层天的这些魔鬼用的是他可以被他使用的人，就是有人一直在埋伏着等你把物扔在人身上，然后他们在伺机等着你把石头扔出去，一旦出事了他们要找你报血仇。既然我是没有仇恨的，我是误杀的，为什么你要追杀我？为什么这个人会遇到报血仇的人？因为那个人对这个误杀的人心中已经有仇恨了。我前天看到一个新闻报道，让我想蛮多。他就说在泰国有一个地方，就是一群学生高中毕业了，他们为这个学生长、学生的领袖、他们的好朋友预备一个 party， 生日 party。 他们就在一个地方，就是有一个游泳池，那个游泳池用了15年，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事故。然后他们很高兴，这些孩子他们会做一个很多年轻人都会做的事情，就是为了尊荣爱护，就是觉得特别喜欢我们这个朋友，他们就把这个学生长他们的朋友抬起来扔到游泳池里。但是游泳池里那个电线一下子就被踩动，他当场就被电死在那里。有两个同学下水去救他，没救成，差点也被电到。后来警察来查，他说这个游泳池15年了，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然后结论就是说，这些把这个孩子扔到游泳池里面的孩子们不是恶作剧，不是凌霸，纯属意外。最后就是说，那个小孩子牺牲死掉的那个牺牲的小孩子父母没有再去状告那些孩子，他承认说这些孩子是不是故意的。如果这个父母不承认这些孩子是无心的，他会去告，就会追杀这些，对不对？那今天逃神告诉我们什么？为什么你是无是无意的？为什么你要追杀我？很深，很深。在回顾这段旅程的时候，你会看见那个日夜追杀你的人当中，有人已经放下了屠刀，归向了主，所以你也不要再继续拿着屠刀去追杀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耶稣面前，我们回顾以往的日子，几乎是现在，不要在未来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意无意拿着屠刀杀了人的人。耶稣这位大祭司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就可以重回应许地，重回到人间，重活一次。你用什么一直追着人家？是仇恨还是良善？证明了你是不是妥拉之子。这陶成在今年给我很大的一个得着。哈利路亚。刚才我们读到陶成的时候，结论是什么？为什么神要设置这样的一个条例呢？神的结论永远都跟他的心意是有关的，说你们这样做就不会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因为我要住在那里，我不允许有这种血留在那里。所以这个误杀人也好，他先出去，然后我们再解决。这是神给的一个很恩典的条例，因为我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所以与神同住的会众必须是有要求的。我们经常说以马内利，神与我同在，神同在是有要求的。第一个就是不能有流无辜人血，我们中间没有杀人呢，恨就杀了人，这个神不会在我们当中同住的。不仅如此，还有什么？这周就会箴言两句话跳上来：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宁可住在房顶的脚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你不要想这只是女人，任何一个人都是。我们如果称为神的心腹的话，我们男人女人弟兄姐妹都是神的心腹。我们有一个什么的一个状态可以让神喜悦与我们同住呢？神同住是有要求的，我们要成为神喜悦的，你就知道什么是讨神喜悦，对不对？刚才我们念了雅各书，我取雅各书的4章 第一节跟第五节，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就是有一个肉体的私欲总是要战斗斗殴，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要得什么？得宠，得 favor， 得肉体的爱。我觉得所有的征战斗殴都是从那个记恨来的，我嫉妒。可是我们现在不是已经解决这个问题？我真的信主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医治释放，但是我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就被他扎，然后我就会回顾这个我的以前的人生发生的事情，会让我今天有一些东西在。那么就是你读神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些东西拿走。你们就是你们要得那个东西，你记恨征战，你就也得不着。其实，在神的里面，没有认识神之前，我记得上初中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最喜欢我，因为文科好。他在班上说了一句话，很让我惊讶。他说：“其实宁子，当然还有我的姓在前面，没有那么亲切啊，只叫我后面的名字。”他说：“其实你不太适合我们这样的一个竞争体制。”啊，你也承认了，你知道在国内上学那个竞争体制啊，我真的很恐怖。他说你不适合，我也不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不过我觉得他那句话真的说到我里面，我真的不适合，不是我要增进，因为这个体制的系统把你放在那个里面，你必须去增进。当你增进的时候，你真的是被人有意无意的在后面打。但是我现在出来的时候，进入到主的里面的时候，你一次一次去想说，我们不需要去啊竞争比较，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你非常非常的笃定哈，每一次你还不行的时候，你还是会有一些东西的话，你就再次回到神面前，你要笃定神给你的那一块，不是吗？如果你没有一个比较之后，在过去的日子比较了就被否定了，被扭曲了的话，你现在会活得非常的健康正直，你会看所有的事情是一个健康正直的角度去看。我自己为我自己做意志释放，不需要别人，我最懂我自己，每个人都会最懂自己啊，你知道里面的心思意念，只有我自己最懂啊，对不对啊？我一次一次的说，我到底，我明白了，我真的知道神给我的这一块是什么。所以白体之中不再有战斗的私欲，但是当你开始说话别人就开始征战的时候，对不起，你去征战吧，我的精力留在神的这场属灵征战上，我要做神的属灵里面的 IDF， 我不做这个什么白体之战的战斗啊，我不做啊，我很累啊，你不累吗？我这个话是给以色列仇敌讲，你不累吗？天天打扔炸弹，我觉得这样的人，我不用从一个属灵的高度来讲，我觉得他们里面活得不快乐。相反的，他们这样的一个长期的逼迫以色列，以色列最后得出的结论我都呆掉。他们说仇敌就是不让我们喜乐快乐，我们就是要快乐，仇敌就是让我们啊这个过节都不能过节，我们就是要吃喝玩乐。所以我就在明白了为什么每一个节期犹太人都有一个菜谱啊，我想说怎么那么会吃是有原因的，神在仇敌面前为我摆设宴席，我就琢磨吃怎么了，你不让我吃我就吃。这句话跟那个神的话说啊，神国在乎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圣灵的皮的那个没关。我想就吃，我就是喝，我就是喜，我就是乐，因为你不让我喜乐，我不要啊，你不配，你不配折磨我，你不配，对不对？我们是神的子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你以为圣经是突然的吗？圣经告诉我们什么？神所赐的圣灵是让我们彼此嫉妒，然后就彼此爱，爱出嫉妒了吗？我爱你就嫉妒了，我不爱你我不行，你要抢夺我的爱，我怎么那么被尊荣呢？我记得有一个见证，就想起来回顾旅程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跟另外一个年长的姐妹特别好，还有这个年长的姐妹一直带领她一起来到之前我们恩典之家聚会，住得近， 一起搭车，一起去，一起回，然后这位年长姐妹一直带她祷告，哇，帮她很多。我觉得我们在我们眼中看，哇塞，我觉得这位年轻的姐妹遇到这位年长的姐妹，她很蒙福啊，同进同出，我们看着都好极了。有一天我们发现说，突然间她跟这个年长姐妹就不讲话了，也分着来，那也没想太多。后来在一次分享见证的时候，她说了，我还蛮佩服她的勇气的，我现在还记得，她说，我这一阵子跟这个姐妹闹别扭，因为我看到她跟别的姐妹关系很好，一直说话，我就嫉妒了，很恨她，我就故意不理她。哇哦，我想起我小的时候，我上学前班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孩，这么多年我还记得她的名字，叫吴伟，眼睛很大，谁要见到她，眼睛很大，我们俩就不知道为什么好了。有一天她叫我出来，说宁子你出来一下，我们都在那边自习，我出去了。她说，我告诉你啊，因为你昨天做了一件事情，我不再跟你玩了，不跟你好了。有没有经历过幼儿园，然后我不跟你好了，有没有女孩子不跟你好了？无聊透顶，我不晓得弟兄有没有这样的。然后我就看着他，我就呆掉了。但是我觉得他好像是故意恐吓我，他眼神里充满了对我的留恋，这么小。然后讲完之后我忘了，之后我们俩又拉着手进去了。神赐给我们的圣灵是恋爱以致嫉妒吗？不是，是要让我们彼此真的是一家人。没事，我这样想说一家人，Oh my God, 一家人 ,Yes, 一家人。一家人，哈利路亚。你知道在旷野的旅程是终将结束，我们现在提一下，很有意思。加德跟西缅，对不对？啊，不是西缅，加德跟吕便，还有马拿西的半个支派就不要进应许地的。哎，你看啊，我不知道你们的圣经上有，其实我的圣经就有一幅图啊。如果你按照说这个是会幕啊，这边是左西右东哈，按照这个方位来讲，那么加德、吕便、西缅这是一个道，然后这边的道是便雅悯、以法莲、马拿西，所以马拿西挨着加德，加德挨着吕便。那他们后来集体选择不要去约旦河得产业。其实神赐的产业就是在约旦河西，对不对？因为刚才我们明讲啊，就是我神跟以色列的界限是东南西北哈，这个你看是从约旦河贴着下来的，没有说约旦河东。但是你看神没有拦阻，很奇怪，不是很奇妙？神没有拦阻啊，你觉得为什么？三座逃城也都给他们，约旦河东三座，最后以色列归回的是十二个支派，绝对不是九个半支派。而且他们仍然选择我要留在约旦河东，但是在这段日子里，他们将失去了神的产业。我觉得我们这个家人在一起十二个支派，我们其实一周只见一次，那个时候是24小时住在一起。为什么这两个半支派就会有这样的决定？所以我们彼此是怎么样影响是非常重要。如果有一天这个支派人跟我讲说，我告诉你，我不想去过那个约旦河，因为我们吕便家的长子名分已经被拿走了，而且我告诉你哦，你们支派人蛮少的，人家摩西告诉我们说，人多的多得的多，人少的得的少，我们支派人少，我们得的地不多啊，我觉得有亏啊，所以我们不要过约旦河好了。如果这时候有的像约书亚跟加勒起来的时候跟他讲说，不要，我们一定要过约旦河得夺地为业，这才是神对我们美好的命定哦。或许这件事情不会发生，神就让它发生，神都知道。你在帐篷里说的所有的话语，神都听到。摩西都不想听，哦，不要听，神你听好了，我回家了。神就是给我末世的我们要做一个警告，你不要神的产业逐渐往东。其实这就是人类历代的咒诅，没有为什么？我真的想到说，从创世纪开始，人类犯了罪之后就可以向东移了，有没有？在创世纪的4章16节说，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神的圣所这个东边的挪得之地，哈，他往东去了。挪得就是漂流跟流亡的意思。 创世纪的十一章二节说，他们往东迁移的时候，人类一直往东走啊，离开神的面往东走啊，然后在示拿地看见一片原平原，就住在那里。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啊，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直到索多玛。他从此就跟亚伯拉罕的福分开了，很悲哀的。那么我是想说，这块牛奶与蜜只配得那些渴慕的人，同是马拿西支派，为什么有半个支派人就不要，有半个支派是西罗非哈的女儿拼命的要，我要神的夺地为业。你知道在上周陀拉讲一次，这周陀拉又讲一次，上周陀拉他讲了，上上周陀拉讲了什么，就说我们家没有儿子，没有儿子就产业没有，我们就没了，所以后来神说好吧，就给他女儿，这周还不够啊，给了我们女儿，然后我们女儿跟别的族的男性一结婚，这个地又跑到那个男方家，一到喜年我们家就没了，我们马拿西支派就没了。后来神就说，那你们讲的这件事情对，他们的诉求是合神心意的，神就说你们族内通婚，然后这个产业永远的保住，因为神的意念就是说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定要保住你祖宗的产业，虽然是以色列国，我们也不能说这个支派的产业就没了，每个支派要保住每个支派的产业，才能让十二个支派的产业非常有条有理的成为一个有秩序的国在那里。所以西罗非哈的五个女儿，她为什么一定要记载在妥拉快结束的时候，这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流奶与蜜之地只配得那些饥渴沐浴的人，只配得那些将苦难完全的踏在脚下，从苦难中生出喜乐，生出正直，生出不会被扭曲的爱的人得着。如果有任何的扭曲，有任何的苦，我们可以不让它生出毒来。以色列为我们做了很多榜样，以色列的苦是最够的，从来没有生出毒，这让他们更加热爱生命，所以他们才会说I'm Israel High， 以色列是永远活着的，以色列是永远活在生命当中的， Amen。 所以最后我们结束了啊，在旷野的旅程呢终将结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而可畏的旷野，你没有看到旷野，风一吹啊，这所有的足迹都没了，然后埋葬所有的尸骨，但是抹杀不掉在旷野我们与神的同行的印记，是旷野抹杀不掉的，它也掠夺不了我们跟神同行所积累的财富，那是我们生命的财富。走了这一遭旅程，受这么多的苦，背叛背逆哇哇哇哇，我们得着没得着生命的财富啊？我们有，我想说神啊，你说你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我忽然明白，让我们更丰盛起来，更有爱，更喜乐，不是吗？要不然苦大仇深，就是不高兴，就是你知道那个生命是很可怜的。我们要定义进入一个喜乐的人生，这个不是一个励志的话，这是真实的话语。旷野再大再可畏，它绝对伤害不了我们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旷野是要为我们做见证，为什么做，为我们做什么见证啊？他听见我们对神的赞歌，什么旷野之歌，有没有听见我们在旷野向神献上的赞歌？越是最黑暗，我们要对神唱歌，不是吗？他看见我们跟随神的坚定的步伐，你没有这个坚定的步伐，你们怎么走出旷野的？早被旷野吞吃了，不是吗？早就倒闭了，不是吗？旷野是祝福我们的，只有这一群人可以走出旷野，他们要带着幼年的恩爱跟婚姻的爱情与主走出旷野，要进入应许地，连旷野都要祝福你，赶快走吧，走吧，走吧。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进入主的千禧年国度，要进入主的新天新地了。这个不是本周的妥拉而已，这是神给我们一个灵里面的一个最终的一个超自然的一个看见吧，就是我们这条人生的旅程都会结束的。一个是指我们在地上的，你在地上走完之后你得着什么？ 然后带着丰盛回家，回天家，我没有什么后悔，没亏欠过任何人什么。虽然说在爱里总要有亏欠，当我们走这个属灵的旅程的时候，有的人是要等到神耶稣啊来的时候，他看着我们，看着耶稣啊下来把我们接到天上，跟那些已经睡了的人在空中相遇。无论你是什么时候走的这个旅程，你走完的时候你留下的是什么，那个很重要，那个生命真的很重要。你留下了什么？不是说这个世界评价我们，我不稀罕任何世界上人的评价，我现在真的一点意思都没有，没有什么意义。但是神是怎么看我的？神是怎么评价我的？我将来是不是可以在千禧年跟新天新地可以得着我走完这个旅程所有应该得的赏赐呢？今天盼望我们每个人做一个觉知的祷告。那今天的信息就结束在这里，那么请雅琳长老为我们有一些音乐，我们安静，然后国祥长老给我们一个祷告，我们再哈扎克一下。好，哈利路亚，愿圣灵亲自对我们讲话。哈利路亚，一切荣耀归给主，阿们。
阿爸父，我们已经读到你的在旷野民书集这本书里边的最后部分，你好像在给我们讲释一次我们这个生命。当我们回顾你赐下给我们这个生命的旅程的话，真的是充满了很多不同的欢喜、悲哀，或许哭泣等等等等各种的经历。但主啊，我们回头再看，其实在那个时候不论是怎么的状况，你还是在看顾着我们，你还是跟我们在一起。你也知道你赐下让我们经历的每一个时刻，为的是要炼净我们的心，甚至到一个越来越像你自己，要变成一个你要我们原来应该有的样式。主啊，真的在这个过程里边，有时候会觉得那么难过，那么强，但主啊，真的我们在每一次回想到你在与我们一起的话，我们都把悲哀变回欢乐，我们都可以真的好像开香槟去庆祝一样。主啊，这些是从你而来改变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元素，就好像一个植物，它需要水，它会成长，但有时候它缺乏水分的时候，某些情况之下它可能会更坚强，没有死去，没有枯干。其实神你是特别的一个，给我们一个特别的生命，让我们真的可以再一次尝到这一种刚才所说的苦尽甘来的那种感觉。主啊，我相信你给我们预备的都是最好，你的良善不断的追赏了我们，不再是敌人，不再是仇恨，来是从你而来的呼唤的声音。主啊，这是一个单程的旅程，真的是我们只可以往前奔，越奔越快，越奔越快乐。帮助我们浇灌你从你而来的那个丰盛的爱，让我们从我们心底里边可以发出你的自己耶稣的样式，心上之气成为一个好像活祭一样，是讨你喜悦的。感谢你，哈利路亚。 让我们不断的持续的在这个信仰的道上信靠你，信靠你，拒绝任何一切的罪带来的任何的诱惑，行在你的正路的当中，敬畏你。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圣名，阿们。之前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宣告，在灵里边再一次宣告，从我们的口中宣告，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最有力可以站立起来的盾牌力量。好，我们来哈扎克，哈扎克，维尼哈杰克，再来一次哈扎克，哈扎克，维尼哈杰克，中文要刚强，要刚强，我们一定会刚强，阿门。